他耶西亚是犹大国的第十六任王，犹大啊，给大家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就是他是十六任，那若你往上看有第一任，对不对？那当第一任犹大王做王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一个国家就分成两国啊，就是过了所罗门王之后呢，以色列国分成北国，仍然叫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啊，那耶路撒冷就在犹大，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就是南国做王，他是南国犹大的第十六任王。那圣经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好的王啊。那圣经这样讲呢，不单是他在八岁登基做王就是一个好的王，我们看到在这三十一年呢，他做王的这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好的王啊。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约有二十位王，那所有二十位王呢，神告诉我们他们都行耶和华看为恶的，就是他们所行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有的王他们所做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但在南国犹大，我们会看到好几个好的王，其中一位就是这位约西亚王。第一节告诉我们，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有三十一年。那若你把三十一年加八岁的话呢，他只活三十九岁而已。所以这位好的王呢，他没有长寿啊。所以我们以为呢，王帝就可以长生不老哈，没有这一回事。他三十九岁呢，就离世了。那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主大卫所做的，不偏左右啊，就是他走在正路真理上，不偏左也不偏右。然后他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效法大卫。今天你问犹太人哈，他们最喜爱的王是哪一位王？他们会告诉你是大卫啊，不是所罗门，也不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会说大卫啊。为什么是大卫呢？因为在历史里头呢，大卫王是一位好的王。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他以国和民为他治理的这个对象，那所谓治理的对象，就是说他看到的就是他所要做的是对国家对百姓有没有好处啊。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要从百姓那里得到利益，他要百姓得好处。所以在大卫王的时候呢，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强国，是一个国家，当时的国家人另眼相看的一个国家啊。因为由以色列国呢，我们说很昌盛，就在大卫。所以犹太人呢，讲到王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是大卫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王。所以在圣经呢，讲到一个好的王呢，每次你就会有这个字，因为他效法他的祖宗大卫啊。所以约西亚呢是这样的一位好王。但我们看这约西亚的这个长辈啊，他的长辈，他的父亲和祖父呢，却不是好王啊。他的这个祖父马拿西亚，圣经告诉我们， 马纳西所做的是恶的，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他做了些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马纳西呢，在犹大地的地方呢，建造拜偶像的地方，就是把人家拜假神的地方呢，建在以色列国。不但如此，他还鼓励以色列人去拜这些假神。很可惜，明知是假的，他们这个马纳西呢还去拜，不但他自己要拜，他也鼓励他的百姓去拜。那你想一想，马纳西是一位王，那你知道王的影响力很大，当说你们都要去拜这样的一个神，他们每个人都去拜，所以呢，神说马纳西是一个恶的王。那来到约西亚的父亲呢，约西亚的父亲名叫亚门，圣经告诉我们，亚门所行的是恶的，因为他效法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谁？刚刚我说约书亚的祖父是马纳西，对吗？那若约书亚的父亲是亚门，那亚门的父亲应该是马纳西啊。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听可能会听的不大清楚哈。亚门的父亲就是马纳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门所行的呢也是神看为恶的，因为他效法马纳西。那我们在圣经里头呢又读到有关亚门，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所行的是恶，他的臣仆呢就谋算要杀他，过后呢就把他杀了，就是他自己的臣仆啊，就是那些在他下面做官员的他们把自己的王杀了。那圣经很简单的这样说，他的臣仆们呢造反，就把他杀了，但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那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肯定他的一些执政的政策使到人民呢，尤其是他的下属呢很不满，对吗？所以就把他杀了哈。你看到人把自己的王杀了，是多么可恶的事，对吗？那这位王却死在他的百姓的手里啊，哇，很可悲。但我们看的，今晚要看的不是这两个王，马纳西跟亚门，他们都是恶的。来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啊，约西亚，圣经说他是一位好的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哈。那因为父亲是不好的，所以儿子也是不好的。那这一句话不一定讲得正确，对吗？因为从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做儿子的是好王，虽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当然他八岁做王，那肯定是他没有看到他的祖父马纳西了，对吗？因为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出世嘛所以我们说他的父亲亚门，那他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在有生他的这个年岁啊，八岁还是很小你说他什么时候开始懂事给他五岁六岁好吗当然今天你说五岁六岁太迟了，因为今天的孩子呢他们成熟得很快甚至两岁三岁的孩子他们都很懂事了，对啊。所以给耶稣呀，在六岁七岁的时候很懂事看到他的父亲所行的是恶的，然后还看到 他父亲的臣仆将自己的父亲杀了。这位年幼的约书亚呢，却没有去效法他的父亲。所以华人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不一定是正确啊。我们看到这位年幼的约西亚呢，却不去学习效法他的父亲。那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那圣经也没有讲到带领他行正路的是谁，通常称为一个王子，他们都有一个老师，对吗？我们看戏，中国的戏哈，现在皇帝的所有的孩子，他有很多孩子了，每个孩子呢都有老师的，老师在教，对不对？啊，通常不是他们的母亲啊，王后来教的，他们会找老师来教。圣经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的老师啊，圣经只直接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位很年幼的王，他一开始的时候在 他年幼的心里呢，他要做一个好的王。好，他什么时候做王？8岁啊。那这个我们中国人很清楚，因为小孩子就做了王位的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有听过啊。所以他8岁就做王，为什么这样早呢？因为他的父亲被暗算了，对吗？记得吗？我刚告诉你他被自己的臣仆杀害了哈，所以呢他就在年幼的时候就坐上王位当王啊。然后在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他做王第8年。好，请问这时候他多少岁？16岁。他做王第8年，16岁的时候啊，圣经说尚且年幼，他还年幼，16岁还年幼啊啊。圣经说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大卫他的神。你看这位年幼的，从8岁做王到16岁这一段期间，虽然他对大卫所敬拜的神不是完全的这个认识，但他心里决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一个好的王，我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从很小他就有这样的立志啊。我们这里没有小朋友啦，我看除了张健的女儿在我们当中是少女啊，我们这里都成人啊。若有机会跟年轻人讲，我说在16岁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在8岁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到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今天8岁的孩子，你问他哈，你想将来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8岁的孩子可以这样答：我要做能够赚大钱的事。不管什么事，能够赚多钱的我要啊。所以你看孩子们这样年幼，他们想的就是我要赚很多钱。但约西亚呢，他8岁做王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在我们的培养教育下能够有这样的心得，就是我要行神所喜悦的。然后来到16岁呢，他寻求大卫的神。那不是早些时候他没有寻求，你明白吗？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到了16岁，我们新加坡 的这个少年人啊，年轻人已经上了中士，16岁是中士对吗？那多一年呢就是高中，所以我们说上了这个大专的这个学院啊，从中学到大专高中然后上大学，在中国呢读了这个高中也是上大学对吗？上大学。所以他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更深一度的认识他的神，你明白吗？早些时候他还年幼啊，所以我要认识神，那有人教他哦，你要认识耶和华上帝呢，你就要知道耶和华上帝他的律例和典章。来到16岁呢，他要亲自的去查考，他要亲身的认识神。我们的年轻人有这样的追求吗？到16岁的时候他来告诉你，爸妈，我希望更认识耶稣啊，或者说我要到神学院去啊。讲到年轻人去神学院，今天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我用可怜这两个字啊，为什么呢？你到神学院去呢，一般上都是一些不久要退休的人士，我是讲本地人啊，在读神学院啊，不久要退休的40-50岁的啊，那年轻人20-30岁的到哪里去呢？他们的心里不是说我要更认识大卫的神，我要更认识这个某某某某有名的人啊，怎样创业啊？看到那些企业家哈，我要学习他企业啊。可能在30岁的时候呢，我要有第一个什么100万。那现在年轻人很会想，30岁第一个100万啊。所以，但耶稣也却不是这样，他想到的就是我要更认识神。那这里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是我们的心理，那么我要更认识我的神，我要以认识神为有福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去这样的去追求。那朋友，我希望你能够追求认识这位真神，来信靠他。我要告诉你，这是值得我们一生去求去寻找的，就是认识我们的神。好，这个是16岁的时候，我们继续看第三节的下面的一段说什么呢？到了20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到了20年才洁净啊。这时候他有多少岁呢？啊？有多少岁？到了20年，就是他做王的第20年。对吗？应该是他做王的20年啊，那就是大约有28岁。他做王的这里说到了12年，对不起，这我看错了，我自己也打错，我打为20哈。他说到了12年的时候，就是他20岁。啊 ，OK， 谢谢你，因为我这里打了变成20年，所以是他当王做12年，加上他开始做王是8岁，所以这时候他是20岁的时候，所以在20岁的时候呢，他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把他父亲所建造的那些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就是那些假神的像，都把它除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王啊，他一年一年在行耶和华所看为好的。那你看他没有立刻就把这些神像除了，因为那时候他还年轻，可能他那时候他掌权的这个势力还不够影响，可能这都是可能。但来到20岁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说他已经成年了，对吗？成年了。那20岁，我看在中国好多都嫁了娶了，对不对？正确吗？在中国哈，那20岁很多都已经有小家庭了啊，所以我们说他已经成年了。在这成年的时候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那时候他不但是以色列国的王，他也当起以色列国的属灵的领袖。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拜这些假神呢的问题啊，应该由那些祭司啊、宗教的领袖来处理的，对吗？但是因为没有这些人来处理，所以约西亚呢，他知道他不可能继续允许人民去拜这些假神，所以他就把这些丘坛呢把它毁了。那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需要把这些地方毁了呢？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那时候啊，当我们讲到这些祭偶像的坛啊，其实我们是讲到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地方。这些丘坛基本上呢是随着这迦南地人所拜的啊，当然我们需要明白这个迦南地啊，迦南地，你记得吗？当以色列人从红海过了红海，他们就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个地一大片是属于迦南人的。迦南人呢，他们所拜的神啊，不是善良的神。我曾经在这里台上有讲过，他们拜的基本上是假神。那一个非常恶的习俗，就是把刚生出来的婴孩丢在火里头，活活的烧死。所以在古代的信仰里头呢，有一个宗教，有一种信仰叫做献婴礼，有没有听过？就是把婴孩献给他们所拜的神，那就是把这些孩子啊，刚出世的孩子丢在火里。他们认为若这样的献祭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拜的神的喜悦。你说这个是古时迦南人做的，今天在一些国家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偶尔你可以在新闻报章读到，不久之前在印度他们就发现有这样的这个埋葬的地方，埋在里面的这些骨头啊都是婴孩的骨头。那我曾经告诉你们在90年代我到菲律宾去宣教，我曾经是一位宣教士，那一年刚好这个 有人在某某的一个洞山洞里发现到一些骸骨，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骸骨，所以是几个人的骸骨。那当政府官员进去查看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到是谁的骸骨？是一群婴孩的骸骨。那时候他们才知道当地却有这样的宗教，就是献婴的宗教，把婴孩活生生的献给所谓献给他们的神。所以当耶西亚除掉这些秋坛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他的背景。因为若他允许这些的秋坛，这些的偶像存在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误导百姓的心，所以他必须把它除掉。他必须让百姓知道谁是真神。当我说我们来拜神，那你想到的就是若我要敬拜神，我要敬拜一位真的神，对吗？有没有人说不用敬，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拜就好？有没有这样的心理？不可能，若你这样的选择呢肯定是错，若我告诉你这一张100元人民币，你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在国内100元，很多伪造的，我还记得2年前我去中国的时候，每次拿出100元呢，那个人就这样看，看到又哗哗哗。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太多伪造的，那我说哎呀，不用紧了，真的也好假的好你收就好了，反正你看到是100元嘛，你会相信吗？当然你会拒绝。若是你一看你知道是假的，你拒绝。所以来到这宗教信仰这方面呢，我们也要有分辨的能力，因为我们跟随假的，那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生命的危险呢？因为若你跟假的，他们的行为是极端的话，那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了。所以我这里说，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选择敬拜真神。所以耶稣也呢，要人民知道哪一位神是真的，就是他大卫的神。所以他把这些秋坛都毁了。多少岁？20岁，只有20岁他把毁了。那第五节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看第五节，他不但把秋坛毁了，他第五节告诉我们，他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当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明白就是那些偶像拜偶像的祭司，他们已经死了，对吗？所以埋葬了，在地图里呢是他们的骸骨，耶西亚却吩咐把他们的骸骨挖起来，把他们烧了。这表示他要完全的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他这样的做还有一个意义，其实他这样的做呢，是要应验300年前神所说的话。300年前神说了什么话呢？请大家打开到列王记上13章。若你从历代志下翻回， 不是往前往后翻，你就会看到列王记上13章的第一第二节，找到吗？列王记上，好，找到，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一第二节。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稣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好，读到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亚，大卫的儿子？第二节有没有看到？那这一句话是有神人，这里所谓的神人呢，就是当时的先知，就是神的仆人啊，有先知来，然后对耶罗伯安说，说什么呢？在大卫的家里有一位儿子，他的名要叫耶西亚，他要将秋坛毁了，将秋坛的祭司的骨头烧了。那耶罗伯安是什么时候的王啊？耶罗伯安呢，就是当一个国家分为两个国家的时候，耶罗伯安呢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就是来到耶西亚的时候呢，有一个300年时间的距离，就是300年前就有神人，神的仆人说，有一天从大卫的家有一个儿子，然后还特别说他的名字是谁，耶西亚，他要把秋坛毁了，秋坛是谁建的？耶罗伯安，然后将拜假神的这些祭司的这骸骨呢焚烧。所以当耶西亚当王的时候呢，他将祭司的骸骨烧呢，其实是应验了300年前一位先知所说的话，看到吗？啊，所以应验的很准确，名字跟他所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啊。好，我们看到耶稣也是一个好的王，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到第13节呢，我们看到耶稣也在做一件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修建神的殿，因为那时候神的殿已经渐渐的这破旧了，因为一段时间没有人到殿里去敬拜神，所以到耶稣亚的时候呢，他决定修建这个圣殿。什么时候他开始这修建呢？我们看第八节，耶稣亚王18年的时候，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一宰马西亚、约哈西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的殿。他做王18年啊，这时候他有多少岁？26岁啊，所以你看，8岁、16岁，然后20岁，他在预备他的心，因为前面那几年他所做的呢，都是我们说他自己，他在培养自己的灵命， 来到26岁的时候呢，他开始这个工程了。什么工程呢？就是修建这个耶和华的殿啊。所以是在26岁的时候啊，所以他是一个好的王，因为他想的是百姓要信神，他想的是神的殿要修建，因为神的殿是人去敬拜神的地方。所以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修建就需要钱，对吗？修建他就要钱。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纳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所有的百姓他们都有参与这个圣殿，因为他们奉献。当耶稣亚收到这笔钱之后呢，圣经说他就把它交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负责这修建殿啊。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耶西亚是一个好的王。他们收到多少钱圣经没有讲，但这笔款项呢应该是算大，对吗？你要修建一个堂皇的一个圣殿 啊，那若我们有看到以前以色列国的圣殿的堂皇啊，那我们知道他们是需要很多钱去修建。王收到这一笔钱，他没有说我留下一些自己用。若是他这样做的话，我们说他是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贪官，对不对啊？他贪吗？百姓给钱重建圣殿，他把它收在自己的仓库里头啊，他没有，他把所有的交给利未人。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好的王。所以王好坏就在于他怎样看待物质的东西，对吗？他看到哇，这样多钱啊，这样多金银珠宝，我要，那你知道这个王呢，一定有问题。我们看到耶西亚呢，却不是这样，他看到的，他要的就是把神的殿这修建好，筹款就由他来负责。他筹款，他鼓励百姓这奉献。当他收到那一笔钱的时候呢，他一分也不收，他就交给利未人。然后继续下去呢，圣经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呢，我们看到利未人啊，他们就聘请工人来修建这圣殿啊。那有什么？有石匠啊，木匠啊，这里有没有木匠啊？可能有木匠的啊，有石匠的吗？可能石匠今天我们用不着啊。你们有在工地做的工作有不同的，对不对？所以有不同的。然后若你读第三节到九节到十三节，我们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工人按时后得到他们的薪金，他们的薪水，这个非常重要我看我们今天有些工人他们的投诉是什么？时间到了但是工资还拿不到。我希望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哈，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我知道20年前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啊。你看耶西亚呢，他 很着重这一点。这些工人为我们这修建圣殿，那你应该付他们的薪水。所以他们按时候呢，把薪水呢付给工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里要给我们再看到的就是，这耶西亚是一个好的王，因为好的王是看顾国家和国人。今晚的这个信息我要讲到这里。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头啊，我们要为国家还有国家的领袖来代祷，因为国家的繁荣、国家的昌盛都在于领袖的手上，对吗？有好的领导者，那国家就会昌盛，就会强。我们需要有好的领导者，愿神为我们兴起好的领导者，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当然这里我是呼吁大家为着我们的政府祷告，愿神给我们有好的国家的领袖。那至于我们住在新加坡的人民啊，我们很感谢神啊，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独立已经有53年的时间，53年这段时间呢，我们处在非常繁荣的国家的繁荣的这个情况里头，我们很感恩。我们希望神在未来继续使我们有繁荣。耶稣亚给我们耶西亚呢，给我们看到一位好的国家的领袖，我们可以以他的例子来向神祈求，同样赐给我们有好的领袖来带领国家。那讲到国家的领袖，我们现在要讲自己，我们是否在我们的行为上呢，所行的一切是上帝看为好的呢？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守住神的话，我们要在所做的一切上记得是为着神，我们要讨好的是神。求主帮助我们。